取非义之财者，譬如漏釜救饥，鸩酒止渴，非不占饱，似亦及之。
夺取不义之财的人，就像是吃毒肉来解饥饿，喝毒酒来止渴一样，
不但不能暂时填饱肚子，死亡也随即到来。
说明：
漏釜救饥，
中医称
隔夜的肉类被污漏水所浸染，因而生漏釜毒，吃了让人胸膈满胀，上吐下泻，长如刀割。
今称漏釜救饥，是比喻
只顾目前的欲望而不顾后患。
分析
这一节又声明
贪利的害处。
由于世人的好利心很重，所以不怕用词过重，言语重复。
可见太上的苦口婆心，反复叮咛，已经到了极处了。
其实人世间的奸淫、残杀、凶恶、叛逆等罪恶，这种事不容易做得出来，这种人也不多见。
只有取财的方法千变万化，无法就近了解。
只要天下没有不用钱财的日子，
那么天下就没有不贪取钱财的人。
天下没有不贪取钱财的人，
那么他取得钱财的方法合乎义理的少，而不合义理的多，这不用问就可以知道了呀。
那什么叫做义呢？
就是说
合乎情理而已。
如果取得时他人乐意给我，这就是所谓的尽情，
也就是所谓的义。
如果人家不乐意给我，
这就是不尽情而非义了。
如果取得时我可以告人，这就叫做合理，
也就是所谓的义。
若是不可告人，
那就是不合理而非义了。
不论所取得的钱财多或少，如果所取得的手段不合乎义理，却可以心安理得的受用，
那么不妨顺人心的方便而听其自然去做。
但太上却是如此谆谆地加以训诫，那是因为知道
世上有不以义理取财的人，就会有不合义理失财的人。一个人取得钱财而高兴，就会造成另一个人失去钱财而伤心，或者是一人高兴却使十人伤心、百人伤心，甚至于千万人伤心。然而天道是很快就会有报应的，怎么可能独厚待那些高兴的人而薄待伤心的人呢？
既然如此，那么在冥冥之中有人受到不平等的待遇，
而想让这些事情公平的神明必定都会积极奋起去处理。
太上知道其中的道理，所以才用正直的言辞告诫人说
不要贪取，
但是世人却不听从，于是又再以委婉的言辞告知世人说
不可贪得，
世人还是不相信，于是就赶紧用警惕的言辞劝人说
贪得的人会不吉祥，
世人还只是贪图眼前的利益，无暇往远处思考，不如唤醒他说
得与不得的结果都是一样，
那么世人的贪念或许会稍微减少。
所以就用毒肉毒酒来做比喻，
毒肉毒酒一入口里，人立刻就会死亡，人虽然再疯狂愚昧，也不会
明知他是毒肉毒酒，却还贪图饮食，举起筷子去夹毒肉吃，拿着杯子去装毒酒喝呀。
知道非义之财就是毒肉毒酒，那么虽然有万千的钱财到手，
也会将它看成无用之物而坚持不用。
这不就是得与不得都一样了吗？至于得到的东西不用，那就像天下没有用的废弃物一样。
如果使尽坏心术，用尽计谋来求取天下没有用的废弃物，这是何苦来哉呢？
然而毒肉的香味同等于烧烤的细肉，毒酒的甘美不亚于醍醐。
醍醐是指由牛奶精制而成最精纯之酥酪，
世人看到毒肉毒酒的馨香甘美，又将会升起一种侥幸的心理，说
这未必一定有毒吧。
于是不斟满毒酒大吃毒肉的就没几个人了。
等到吃下去后，吐也吐不出来，咽也咽不下去时，已经肠断腹裂，很快就要死亡。
而后才感叹地说，
唉，为何不能早些见到这个结果呢？现在已经没办法了呀。
唉，菜羹麦饭春酒山蔬，吃在嘴里虽然没有什么味道，
然而却能高兴地喝个半醉，安然地吃得一饱，摸摸肚子怡然自得。
这其间的苦乐差距太远了。这些正案分散记述在上文里，
非常明白而且详尽，在此就不再附正案了。